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接着讲这个东岳庙里的各个司。咱们上节呢是上礼拜第一次讲说这东岳庙里边啊有70多个司，就好像呢是阴曹地府的办事机构，但是这每个司里边啊都有自己的小故事，非常的精彩。咱们今天呢接着讲啊，今天呢讲的是啊长斋僧道司。哎，很绕嘴，咱们可以说白了就是僧道司干嘛的呢？咱看这门口这一副对联，上联是原街十方约道约僧无厚薄，下联是报虫一亲或仙或士有良缘。因为那会儿人呢有这么一概念，说这个道士跟僧人呢出家人啊，他没地儿挣钱怎么办呢？所以他的生活来源呢都是善男信女捐给他们的。哎，这捐了呢也叫结缘了，所以说呀，你甭管是捐给这个僧人还是捐给这个道士，这是没亲没厚的啊，是没厚没薄的，都是一样的功德。这下联说的呢，报虫一亲或仙或士有良缘，这仙呢说的是道家修仙吗？这士呢说的是释迦牟尼，这是佛家。所以说呢，你甭管捐给谁，你都是一段良因。咱说这因果报应嘛，你种了一个良因。那么这个斋僧道啊，就是把这个财物包括这个饭食呢去施舍给僧人道士，或者你花钱呢修庙建庙供奉这个神像。这个司呢就是把这些善举的人呢他的功德记录在案，然后呢交给这个善报司，包括这个增福增寿司，给这个人呢以福报。咱得说那个时候确实很多老百姓都把这个精神寄托放在这个道观庙宇里边，包括现在各位如果去这个东南亚旅游的话，包括泰国，您会明显的发现泰国僧人现在很多都是托钵乞食。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保留着当年释迦牟尼佛活着的时候那种生活状态，该吃饭的时候端着这钵盂，就是和尚的饭盆啊，上街，然后呢这个善男信女这帮信众就给他施舍食物。所以呢又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佛教里边所谓的吃素啊，这是中国特有的。您会发现好像泰国和尚并不吃素，为什么呢？因为当年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原始佛教里边也没有戒律说你一定不能吃肉，因为你这个饭呢是化来的，换句话说今天呢给你的饭有肉你就得吃，明天没有肉那就不吃，一切是随缘的，所以就托钵化缘。然后呢咱说这个僧道司，相传呢在汉朝啊有这么一个道士叫什么呢？叫普净。咱也不知传说是怎么下来的啊，这普净明显是一僧人的一个法号，结果他说是汉朝一个道士叫普净。这人呢乐善好施，而且远近闻名，很有名了。他呢就投资啊兴建了一个庙叫长春庙。长春庙咱琢磨一下，按说这名长春庙供奉的是谁呢？以前听过我节目的他一定知道长春是谁，
是不是那个吕洞宾？
丘处机。
哎，我
长春。所以呢咱以前无数次讲过白云观啊，就肯定有人没好好听，讲过白云观长春丘处机，说呢建了这么一个长春庙，就接纳云游四方的出家人，大家可以在这儿吃在这儿住，而且呢还经常的去劝导世人呢要多多的行善。所以这一点呢又要说一个题外话，您看以前建庙它最根本的目的和功用是什么？是教育机构。这不免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呢有一新闻，南方 三个九零后被骗了。骗人的人说什么呢？骗人的人呢，姓倪，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儿子，说这仨孩子中间有一孩子姓郭呀，他父亲刚去世啊，而且母亲呢又聋又哑，这事儿呢就被骗子知道了，说这孩子身上啊就跟着不干净的东西，要想消灾避难得给我钱，我帮你做法事。结果没想到啊，这骗子还挺高科技，首先呢跟这仨孩子加了微信了，然后说呢每次啊你给我这供养这供金微信转账就可以，支付宝转账给他啊，前前后后骗了20万。这仨孩子实在没钱了，这骗子呢还恐吓他们，没辙了，这仨孩子选择报警，结果呢这犯罪嫌疑人被逮到了。这事儿听完之后啊，可以说呀非常痛心，为什么？21世纪了，科技这么发达，这骗子还能得手，而且这骗术太低级了，我是玉皇大帝的儿子，一般人都会说你有病吧，但是呢三个九零后，各位可不是老头老太太，三个九零后竟然上当了，这什么问题啊？第一，我说啊，就是法律严惩骗子，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一个，得积极的去引导这些人。咱看了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借佛借道封建迷信去骗人的大有人在，但是咱必须得证明啊，真正的佛教道教不是封建迷信，封建迷信跟佛教道教一点关系没有。所以您看这个寺院或者道观刚开始它的雏形是什么？教育机构。现在什么样？大伙去寺院里边烧香磕头许愿，对吧？其实这跟人本身的教义啊10万8千里。我举一例子来说，大伙就一目了然了。西游记看过吧？
嗯。
唐僧干嘛去了？
唐僧取经。
真实的历史上玄奘去西天干嘛去了？不是烧高香磕头许愿去了，玄奘是去那烂陀寺进修去了，
学习去了、
哦、寺院的本来的功能是教育机构，宗教的本质是教人向善的教育体系，但现在呢弄得乌七八糟，所以说很多人还会上当。如果每个人都了解了真正的道教是什么，真正的佛教是什么，你放心，那骗子肯定骗不了人。
嗯，
但您看这书里边写到说，古代的时候啊，说修一长春庙干嘛呢？接纳云游四方的出家人，还经常劝诫世人多多行善，这不就是教育吗？对吧？那会儿的庙不是那么封建迷信的。说有一天呢，这普净就听说了，说这个某村呢有户人家的孩子，整天里呀是啼哭不断。家里人刚看一看，是不是饿了？喂饱了还哭？是不是病了？请大夫一号脉，说孩子没病，想尽了办法是不见效。所以全家人呢是一筹莫展，就连呢平常里边最热衷干的事儿什么呢？行善。这家子是善人，没事就干善事儿，但是因为这孩子天天哭闹啊，所以平时干的善事啊也中断不做了。这普净就决定说，我呀去这户人家，我去探个究竟吧。这家人呢就把这个孩子抱出来了，说大师啊您给看看吧。这普净啊仔细端详了一番，然后呢在这孩子脑门上啊啪啪啪轻拍了三下，没想到当时这孩子呀就止住哭声了。
哇，
全家人一看，嚯，这纠缠全家人多长时间的大难题迎刃而解了，非常的惊喜啊。这普净呢就解释了啊，说这孩子呀是受这个玉皇之命啊降临人间，他要做一国之主的，但是呢这孩子不愿意受这个命，所以哭闹不止。我呀在他脑门子上拍了三下，他呢把这事儿啊就忘在了脑后，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了，所以他就不哭不闹了。那么时光飞逝，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这普净呢再次出现的时候啊，又在这孩子脑袋上啪啪啪拍了三下，这时候呢已经不是孩子，是个年轻人了。突然好像有所觉悟的似的，记起了什么事儿，哦，就想起来了，玉皇大帝受我的命是来人间做一个君主，然后呢据传说经过努力之后啊当上了一国之君，而且是一个贤明的君主。所以咱一想，这肯定是一个传说故事，这君王哪是想当就当的呀？咱看历史上君王，对吧，刚开始三皇五帝那是禅让，后来呢是世袭，他爹是皇上他就是皇上，再不然改朝换代造反当了皇上，所以怎么可能一个孩子后来经过努力当皇上？这是一个肯定是传说。哎，那么传说再往下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地方，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讲了一个普京啊跟孩子的故事，当然那是一个传说故事啊，因为咱现在讲的是北京传说嘛。又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僧道司啊，这传说什么呢？说啊，三国时期啊有一个英雄被砍了头了，谁呢？就是关羽。关羽败走麦城，结果身首异处，这咱知道对吧？那么呢，被砍头之后啊，就只身来到了玉泉山上。这玉泉山咱想啊，
不就
北
京
西山？而且这也是一传说。为什么？您想啊，被砍了头了，来到西山，他拿什么看路啊？那枪子不可能满街跑啊。当然，故老相传这传说就这么下来的。咱就按传说讲，讲完传说，咱说这道理。说见这巨石之上啊，坐着一位道长，呵，仙风道骨，在这儿干嘛呢？闭着眼睛啊，这念经呢。这关公上前就深施一礼啊，才知道哦，感情这就是一个得道的这么一个道长。谁呢？就是普净啊，又是普净的传说。就恳请啊，说能不能把我那个砍的头啊，帮我找回来？您看，要不传说呢，对吧？没脑拿哪说话呀？他说把我头找回来，拿哪说的话呀？然后普净呢就反问说，你杀人无数，皆为还其首，你杀那么多人，那脑袋你也没帮别人找回来，你为何向我索要自己头颅啊？这关公呢是无言以对，只好接着赶路。后来啊，这关公被封为了这个关圣帝君了，那么把这普净啊他的这个德行啊就报告了玉帝，然后呢玉帝就下令封他为这个僧道司的一个司神。这是说这个神普净的这么一个来历啊。但是呢，刚才那两个传说故事啊都有点太传奇了。它里边讲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人还是要积德行善为好。